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明代宦官带来的祸害很酷烈，然而如果不是各派党羽依附他们，充当他们的羽翼，扩张他们的势力，并帮助他们攻击别人，那么这暴虐的火焰不会像这样猛烈。明朝中期以前，士大夫注重名节，即使像王振、汪直那样专横，党羽也还不算多。到刘瑾窃取大权时，焦芳以内阁大臣的身份首先与他勾结，于是各部长官争先献媚，而司礼监的权力便在内阁之上了。到了神宗末年，谣言纷纷兴起，各派互相仇视，门户之争牢固而无法解开。凶恶的宦官趁着这混乱局面盗取大权，狡猾奸诈的头目们投身到宦官门下，他们滥用刑罚，毒害天下，以满足自己憎恶正直之人的私心。士大夫被投入监狱，善良的人被刀具杀害，直到恶贯满盈，朝廷急忙伸张法律，判刑定罪，这些人的行径载于史册，污迹斑斑，而残余势力最终还是导致了国家的覆灭。庄烈帝在确定逆案时，把这件事交给大学士韩况等人，于是感慨叹息说，魏忠贤不过是一个人罢了，外廷的各位大臣依附他，才到了这个地步，他们的罪过哪里杀得完？那些患得患失的卑鄙小人，他们的流毒确实没有穷尽啊。现在从焦芳、张才以下，直到天启年间，收录为阉党列传，用来作为见解。那些以功名显扬或者晚年自行遮掩的人，如王继、王岳、杨维元、张杰之流，仍然分别见于其他传记中。焦芳、刘禹、曹元、张采、韩福等、顾秉谦、魏广威等、崔成秀、吴淳夫等、刘志选、梁孟环等、曹清城、十三位等、王少辉、周英秋、霍维华、徐大化等、严明泰、贾继春、田尔根、徐显纯。焦芳，泌阳人，天顺八年考中进士。大学士李贤因为同乡的缘故，推荐他任庶吉士，授官编修，晋升为侍讲，任职满九年考核，应当升为学士。有人对大学士万安说，像焦芳这样不学无术的人也能当学士吗？焦芳听说了，非常恼怒地说，这一定是彭华在离间我，我当不上学士就要在长安道上刺杀彭华。彭华害怕了，告诉了万安，于是晋升焦芳为侍讲学士。在此之前，皇帝下诏编纂《文华大训》，进献给东宫太子讲解，这书都是彭华等人编写的。焦芳耻于没有参与，每次进讲时故意挑剔其中的毛病，在众人中大声宣扬。翰林院崇尚文采，只有焦芳粗陋没有学识，性情阴险狠毒，动不动就议论讥讽，人们都畏惧躲避他。尹明被罢免后，焦芳和他的儿子焦龙互相勾结，被贬为贵阳州同知。焦芳知道这是出于彭华、万安二人的指使，恨之入骨。弘治初年，调任霍州知州，升为四川提学副使，又调任湖广。不久，升任南京右通政，因守丧回家。服丧期满，授官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，不久升为礼部右侍郎。他怨恨刘建阻碍自己，每天在众人中辱骂。刘建处理公文不合他心意，他就拿笔涂抹掉，不向尚书报告。不久改任吏部，转任左侍郎。马文升任尚书时，焦芳对他加以讥讽侮辱，暗中勾结言官，让他们弹劾平时不痛快的人以及职位在自己之上的人。又上奏关于防御边疆的四件事以希求生用，被谢谦压制，于是更加怨恨谢谦。每当说到余姚、江西人时，因为谢谦和彭华的缘故，就肆意辱骂。焦芳既以积怨于朝廷大臣，又急于囚禁，于是深深结交宦官来巩固自己，日夜谋划驱逐刘建、谢谦，取代他们的位置。正德初年，户部尚书韩文说财政收支不足，朝廷商议认为理财没有奇特的办法，只能劝皇上节俭。焦芳知道左右有偷听的人，便大声说，普通百姓家尚且需要开销，何况是官府呢？谚语说没钱就捡旧纸，现在天下拖欠租税，隐藏税收的不知多少，不加以查核，却只说损害皇上，这是为什么？武宗听说后很高兴，适逢马文升离职，于是升焦芳为吏部尚书。韩文准备率领九卿弹劾刘瑾，奏书应当由吏部首先上呈， 便告诉了焦芳。焦芳暗中把计划泄露给刘瑾。刘瑾于是驱逐了韩文以及刘健、谢谦等人，而焦芳以本官兼任文渊阁大学士，进入内阁辅政，多次加官至少师、华盖殿大学士。在内阁任职几年，刘瑾扰乱天下，改变惩罚，残害士大夫，都是焦芳引导的。每次拜访刘瑾，说话一定称千岁，自称门下，批阅奏章，完全迎合刘瑾的意思。地方上贿赂刘瑾的人先贿赂焦芳，他的儿子焦黄忠也傲慢不学无术，廷试时一定要得第一。李东阳、王傲把他安排为二甲第一名，焦芳不高兴，对刘瑾说了，直接授予焦黄忠翰林检讨，不久升为编修。焦芳因为焦黄忠的缘故，时常辱骂李东阳。刘瑾听说后说，焦黄忠昨天在我家写十六诗，非常拙劣，反而怨恨李东阳吗？刘瑾恼怒翰林官傲慢对待自己，想把他们都调出京城，被张彩劝阻。等孝宗实录修成后，刘瑾又坚持以前的意见，张彩又极力劝阻。而焦芳父子与检讨段炯等人叫刘瑾以扩充正事为名，于是把编修顾清等二十多人全部调出到各部任职。有关部门应照举荐怀才抱德的人，以余姚人周礼、徐子元、许龙、上虞人徐文彪四人的名字上报。刘瑾因为周礼等四人都是谢谦的同乡，而诏书草稿出自刘健之手，于是把四人关进诏狱，想同时逮捕刘健、谢谦。李东阳极力解救。焦芳厉声说，纵然赦免他们的罪过，难道不该除名吗？于是把刘健、谢谦削职为名，而张榜驱逐于姚人在京做官的人。满腊家使臣亚流本是江西万安人，名叫萧明举，因罪叛逃到该国，与该国的人端亚志等人前来朝贡，随后又图谋前往伯尼国索取宝物，并杀害了端亚志等人。事情被朝廷知道后，正下发给有关部门勘问奏报。焦芳就在奏书末尾批示说，江西的风俗向来多不守法，如彭华、尹直、徐琼、李自省、黄景等人多被舆论指责，应该裁减解额五十名，已入市籍的人不要选任京职，写入法令。并且说，王安石祸害宋朝，吴承出事元朝，应该公布他们的罪状，使得以后不得滥用江西人。杨廷和劝解说，因为一个强盗的缘故，或连一个地区甚至裁减解额，宋元的人物也要一并定罪吗？这才作罢。焦芳非常憎恨南方人，每贬退一个南方人就高兴，即使评论古人也一定诋毁南方而赞誉北方，曾经作男人不可为相图进献给刘瑾。他总裁孝宗实录对何乔新、彭韶、谢谦都肆意污蔑诋毁，自己得意地说，现在朝廷之上谁像我这样正直。当初张彩任郎官时，焦芳极力推荐以取悦刘瑾，希望他为自己做监吏之事。等到张彩任尚书，焦芳父子没有一天不推荐人，张彩时常有不同意见，于是产生了嫌隙。而段炯见刘瑾亲近张彩，焦芳的势力稍衰，便转而依附张彩，把焦芳的隐秘事全部告诉了刘瑾。刘瑾大怒，多次在众人中斥责焦芳父子。焦芳不得已，便请求退休回家。焦黄忠依仗门荫，以侍读身份随父亲回乡。刘瑾拜王后，给侍中、御史焦襄弹劾，削去焦芳的官职，将焦黄忠贬为平民。过了很久，焦芳让焦黄忠携带金银财宝贿赂权贵，上奏章请求洗刷罪名，恢复官职，被立刻驳回。于是吏部重新上奏，请求将焦黄忠逮捕押送法司，以彰显天子的讨伐。焦黄忠狼狈逃走。焦芳的住宅宏伟壮丽，建造时耗费了数郡的人力物力，大盗赵遂进入泌阳，放火烧了他，挖开地窖得到许多藏经，于是又挖开焦芳先人的坟墓，把牛马骨混合着烧掉。找不到焦芳父子，就取下焦芳的衣冠挂在庭院树上，拔剑砍下衣冠的头，让群盗剁碎，说，我替天子杀了这个贼。赵遂后来临行时叹息说，我不能亲手杀死焦芳父子来向天下谢罪，死有余恨。刘瑾的从孙刘二汉当处死时也说，我死固然应当，只是我家所做的都是焦芳和张彩干的。 现在张彩和我受极刑，而焦芳却安然无事，难道不是冤枉吗？焦芳父子最后得以善终。刘宇，字志大，均州人，成化八年考中进士，由知县入朝任御史，因事被贬，多次升迁至山东按察使。弘治年间，因大学士刘建推荐，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大同，被召回任左副都御史。正德元年，吏部尚书马文生推荐他升任右都御史、总督宣抚、大同、山西军务。刘宇起初巡抚大同时，私下购买好马贿赂全要。兵部尚书刘大夏趁孝宗召见时提到这事，皇帝秘密派锦衣卫百户少奇前往调查，刘宇重贿少奇，让他代为隐瞒。后来刘大夏再次被召见应对，皇帝说刘建推荐刘宇才能堪当大用，据我看来这是个小人，哪里可用。由此知道内阁也不可完全相信。刘宇听说后，因为刘大夏不为他留余地，身为怨恨。刘瑾当权后，刘宇通过焦芳结交刘瑾，二年正月入京任左都御史。刘瑾喜欢打压台谏官员，刘宇迎合他的意思，请求下令约束御史，有小过失就加以鞭笞羞辱。刘瑾认为他贤能，刘瑾起初收受贿赂，期望不过数百金，刘宇首先送上万金作为见面礼。刘瑾大喜说，刘先生为何对我如此厚爱。不久转为兵部尚书，加太子太傅。他的儿子刘仁参加殿试，要求一甲未成，便重贿刘瑾，内批授为庶吉士，过了一年升为编修。当时许敬任吏部尚书，刘宇向刘瑾进谗言，于是取代了许敬的职位，而曹元代替刘宇任兵部尚书。刘宇在兵部时贿赂公行，等到任吏部，权力归于文选司郎中张彩，而文官的馈赠又不如武官，曾郁郁不乐地叹息说，兵部本来不错，何必非要吏部。后来刘瑾想用张彩取代刘宇，于是让刘宇以原官兼任文渊阁大学士。刘宇在内阁中宴请刘瑾，极尽欢乐，大喜过望。第二天准备入阁办事，刘瑾说，你真想当宰相吗？这个地方岂能再进来。刘宇不得已，便请求回乡扫墓而去。过了一年，刘瑾被诛，科到官交乡上奏弹劾，削职退休，儿子刘仁被贬为平民。曹元，字以真，大宁前卫人，为人柔媚巧佞，滑稽，不修养世人品行。考中成化十一年进士，授官工部主事。正德二年，多次升迁至右副都御史、巡抚甘肃。分守中官张昭奉命捕捉虎豹，曹元因军事出境搜捕，恐怕挑起边衅，上书请求停止，未被听从，改任陕西巡抚。过了一年，被召为兵部右侍郎，转为左侍郎，不久代替刘宇任尚书监督团营，加太子少保。将校的升迁除授都只听刘瑾的命令，曹元的收入也不计其数。五年拜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。曹元与刘瑾有姻亲关系，自刘瑾侍奉东宫时就与他结交，等到刘瑾得志，便攀附升迁，直至公卿宰相。然而他所谢无能，在内阁中只是饮酒写血而已。刘瑾败亡后，曹元当天上书请罪，言辞极为哀切。皇帝下诏允许他退休，言官交乡弹劾，被贬为平民。曹元没有儿子，病中自己写了墓志铭，叹息说，我死之后谁来为我写墓志铭呢？在刘瑾当权时，朝廷大臣党附的人很多。刘瑾被诛后，言官交乡弹劾，内阁则有焦芳、刘宇、曹元，尚书则有吏部张彩、户部刘基、兵部王昶、刑部刘瑾、工部毕亨、南京户部张灿、礼部朱恩、刑部刘英、工部李善。侍郎则有吏部柴生、李汉、前户部韩福、礼部李训学、兵部陆完、陈震、刑部张子林、工部崔岩、夏昂、胡亮、南京礼部长林、工部张志纯。督察院则有副都御史杨伦、迁都御史萧选。巡抚则有顺天刘聪、应天魏讷、宣抚杨武、保定徐义珍、大同张悦、淮阳屈直、两广林廷选、操江王彦琪、前总督文贵、马炳然。大理寺则有清张伦、少卿董田、成蔡中福、张贵。通政司则有通政吴毅、王云凤、 参议张龙，太常则有少卿杨廷仪、刘健，上宝卿则有吴世忠、程曲权，府尹则有陈良器，府城则有石禄，翰林则有侍读焦黄忠、修撰康海、编修刘仁、检讨段炯，吏部郎则有王九思、王纳惠，给事中则有李宪、段志，御史则有薛凤鸣、朱衮、秦昂、宇文忠、崔哲、李济、周陵，其他郎属监司又有十余人。于是张彩论死，韩福充军，曹元、朱恩、陈震、刘聪、魏讷、杨武、董田、刘介、焦黄忠、康海、刘仁、李宪、薛凤鸣、宇文忠被除名，毕亨、夏昂被勒令闲住，李善、崔岩、胡亮、张志纯、杨伦、屈直、王彦奇、陈良器、崔哲退休，萧选、徐以真、张悦、蔡中福、张龙、石禄、屈权、段炯、段志、朱衮、李济、周陵、王九思、王纳惠被贬到外地，朝廷官署被清理。张彩是安定人，弘治三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吏部主事、历任文选司郎中。张彩能言善辩，善于揣摩权贵的心意。起初他矫揉造作地掩饰自己以博取声誉，尚书马文生等人都喜欢他。给事中刘系曾弹劾他几件颠倒选官法纪的事情，马文生都为他辩解分析，并且称赞他聪明刚正，被上下推重信服。皇帝下诏让他照常办事，张彩立即五次上书称病离职，马文生坚决挽留，但没能留住。当时舆论称赞他。过了几天，给事中李冠推荐张彩有将帅之才，杨义清总治三边时也推荐张彩代替自己，而焦芳因为张彩与刘瑾是同乡，极力向刘瑾推荐。刘瑾想招揽他，于是下令称病过期不来赴任的人贬为平民。张彩这才上路，见到刘瑾后，他带着高官，穿着鲜亮的衣服，面色白皙，身材修长魁梧，须眉浓密，言辞滔滔不绝。刘瑾非常敬重喜爱他，握着他的手很长时间，说：你是神人啊，我怎么能遇到你呢？当时文选郎刘勇已经升任通政，按次序应当由燕封郎石阙接任，奏书已经呈入，刘瑾命令尚书许敬追回原奏书，用张彩替换了石阙。张彩从此一心一意侍奉刘瑾。刘瑾厌恶许敬不依附自己，张彩于是诬陷排挤许敬，使他离职，用刘宇代替他。刘宇虽然担任尚书，但选官大权都由张彩掌握，大多不向刘宇禀报，即使禀报，刘宇也一定和颜悦色的屈尊接待。张彩抱着案卷站着说话，刘宇弯腰低头不敢承受。张彩担任文选郎中半年，升任左迁都御史，与户部右侍郎韩鼎一同在朝廷上谢恩。韩鼎年纪大了，跪拜起身不合礼仪，被古大用、张勇等人私下耻笑。刘瑾正感到羞愧，而张彩风度英武，古大用等人都称赞羡慕，刘瑾这才高兴。过了两天，罢免了韩鼎，而张彩在第二年越级升任吏部右侍郎。韩鼎是河水人，弘治年间担任给事中，有正直的名声，后来升任右通政，治理安平水患有功劳，以通政使的身份在家闲居，到这时被刘瑾引荐，又受挫回乡，于是失去了他平素的声望。刘瑾想让张彩大富大贵，于是命令刘宇进入内阁，让张彩代替他。一年之内，张彩从郎官升为六部长官，同僚下属们照旧做官，都惶恐地在尚书面前禀报公事，张彩神色严厉，毫不宽容。不久加封太子少保。每当刘瑾出宫休假，公卿们前往等候，从辰时到申时都见不到。张彩故意慢慢而来，径直进入刘瑾的小阁楼，饮酒欢乐后出来，才向众人作揖。众人因此更加畏惧张彩，见到张彩如同见到刘瑾一样礼数周全。张彩与朝臣说话，称呼刘瑾为老者，凡是他说的话，刘瑾没有不听从的。于是他时不时地考察内外官员，纠察检举严厉急切，偶尔使用轻微的处罚，而各司和台谏官员被贬谪受辱日益严重，他便乱就有的制度，贿赂盛行，天下的金银财帛、珍奇货物 在道路上接连不断。他尤其贪恋女色，抚州知府刘介是他的同乡，娶了一个美妾。张彩特意提升刘介为太常少卿，穿着盛装前去祝贺说，你用什么报答我？刘介惶恐地道歉说，除了我自身，一切都是您的。张彩说，我明白了。立即派人直接进入内室，拉出他的美妾，用车载走了。又听说平阳知府张树的妾很美，索要但张树不肯，就命令御史张悦查办张树的罪，判他流放。张树献出美妾，才得以减轻处罚。张彩既感激刘瑾的恩情，又看到刘瑾专权已久，贪婪无厌，天下人都怨恨他，于是趁机劝说道，您知道贿赂是从哪里来的吗？不是盗窃国库的钱财，就是剥削百姓。他们借您的名义中饱私囊，送到您这里的不到十分之一，而怨恨都归于您，您怎么向天下人交代？刘瑾深以为然。恰逢御史胡杰巡视山东回来，送给刘瑾厚礼。刘瑾揭发了这件事，逮捕胡杰下狱。少监李轩、侍郎张鸾指挥同知赵良到福建查办事务回来，馈赠刘瑾白银20000两。刘瑾上书将银子交入国库，并追究三人的罪责。其他因贿赂而遭祸的人很多，苛刻征收的害处稍有减轻。朝内朝外有人称赞张彩能引导刘瑾为善。到刘瑾被诛杀时，张彩因交结进士被判死罪，遇到赦免应当免除刑罚，改为按同刘瑾谋反定罪，并死在狱中，仍然被在市场上碎尸，抄没家产，妻子儿女流放海南。韩福是西安前卫人，成化17年考中进士，担任御史、巡视宣府、大同，多次上奏军民利弊，边境人民喜欢他。弘治年间升任大明知府，奸邪盗贼绝迹，路不拾遗，政绩是京畿地区最好的。因政绩卓异被举荐升任浙江左参政，因病免职。武宗即位，谏官们交相推荐，召他担任大理右少卿。正德二年，以右迁都御史的身份监督苏松地区的粮食储备。不久，召入朝廷担任右副都御史，因受牵连被关进诏狱。案件上奏后，刘瑾因同乡的缘故立即命令释放他，召他谈话，非常高兴，立即任用他为户部左侍郎。韩福强悍干练，是能干的官吏，所到之处都有能干的声誉。到这时受挫，被刘瑾提拔，于是精心侍奉刘瑾，为他效力。刘瑾也时常召他谋划，对他的信任仅次于张彩。恰逢胡广以缺粮告急，命令他兼任迁都御史前往处理。刘瑾喜欢严苛急切，韩福迎合他的意志，更加严酷苛刻。湖广百姓的租税从弘治改元以来拖欠600多万担，都是因灾害而免除的。韩福想追征这些粮食，弹劾有关部门催收不力，从巡抚正史以下共1200人。奏书送到，满朝惊愕，户部尚书刘基等人商议同意韩福的意见。刘瑾忽然对韩福发怒，取来圣旨批复说，湖广军民困苦疲惫，朕非常怜悯他们。韩福任意苛刻征收，很不符合朕的心意，让他自我弹劾，吏部推举可以代替他的人上报。韩福认罪请求罢免，于是被召回。四年又命令他核查辽东的屯田。韩福性格本来就苛刻严酷，所带的同知刘裕等人又执行的过分，军士们不能忍受，焚烧抢劫了将领官吏以及各大姓的家，当地守臣打开国库安抚慰劳，动乱才被平定。几事中徐仁等人极力弹劾他，刘瑾迫于公论，勒令韩福退休。第二年刘瑾败亡，抄没他的家产，发现韩福在湖广时所馈赠的白银10000000两，封条标记完好，于是将他流放到固原。李宪是岐山人，担任吏科给事中，谄媚侍奉刘瑾，常常率领众人向刘瑾请示公事，气势凌人的独自上前，自称六科都给事中。时常从袖中拿出白银给同僚看，说这是刘公送给我的。刘瑾败亡后，他担心或是波及，也弹劾刘瑾6件事。刘瑾在狱中笑着说，李宪也弹劾我吗？最终被定罪革职。张龙是顺天人，担任行人，奸邪谄媚，没有品行， 与寿宁侯连宗谱，因此得以结交各位宦官、贵戚、仗势抢夺别人的田地房屋。正德三年，攀附关系成为兵科给事中，外出核查辽东军饷，得到腐败的豆子四担。请求逮捕审问坚守的各位官员，罚郎中徐连以下每人粮食300石不等。刘瑾认为他有才能，提升他为通政参议。刘瑾败亡后，他被贬为滦州知州，后来又结交朱宁，认作干爹，启用为嘉兴同知，升任登州知府。谏官们每月不停地弹劾他。他与山西左布政使倪天明、右布政使陈奎、右参议孙清都贪婪残暴，天下人视他们为四海。张龙进京朝觐，宫中直接下旨提升他为右通政，为朱宁沟通内外贿赂，从中贪污无数。后来因私自收取贿赂，被朱宁发觉，驱逐了他。嘉靖初年，被关进监狱，判处死罪。顾秉谦是昆山人，万历23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历任礼部右侍郎，教习庶吉士。天启元年，晋升礼部尚书，掌管詹事府事务。二年，魏忠贤当权，谏官周宗建等人首先弹劾他。魏忠贤于是谋划结交外廷各位大臣，顾秉谦和魏广威率先谄媚依附，霍维华、孙杰之类的人跟从附和。第二年春天，顾秉谦、魏广威就与朱国桢、朱延禧一起入阁，参与机要事务。魏广威是南乐人，侍郎魏允贞的儿子。万历32年考中进士，由庶吉士历任南京礼部侍郎。魏忠贤当权后，他以同乡同姓的关系暗中结交，于是被召入朝廷，任命为礼部尚书。到这时，与顾秉谦都以原官兼任东阁大学士。七月，顾秉谦晋升太子太保，改任文渊阁大学士。11月晋升少保、太子太傅。五年正月，晋升少傅、太子太师、吏部尚书，改任建极殿大学士。9月晋升少师。顾秉谦的为人平庸低劣无耻，而魏广威阴险狡猾。赵南星与他的父亲魏允贞交好，曾经感叹说：“健全没有儿子。”健全是魏允贞的别号。魏广威听说后，恨之入骨。他执掌政权后，三次登赵南星的门，看门人推辞不见。魏广威生气地说：“别人可以拒绝，相公尊贵，不能拒绝。”更加痛恨赵南星。杨莲弹劾魏忠贤24条罪状时，魏忠贤害怕，托付魏广威修改圣旨，完全依从魏忠贤的心意。而顾秉谦因为杨莲的奏书中有门生宰相的话，非常愤怒。恰逢孟冬祭祀宗庙，并且颁布历书，魏广威傲慢的迟到，给侍中魏大忠、御史李应生接连弹劾他。魏广威更加愤怒，于是决心亲赴正人君子，与顾秉谦谋划全部驱逐各位正直之人，点出近身变懒一策，如叶向高、韩况、何如宠、程基命、妙昌妻、姚希梦、陈子壮、侯克、赵南星、高攀龙、乔允生、李邦华、郑三俊、杨莲、左光斗、魏大忠、黄遵素、周宗建、李英生等100多人视为邪党，而以黄克纂、王永光、徐大化、贾继春、霍维华等60多人为证人，由宦官王朝用进呈给魏忠贤，让他依此进行升降。魏忠贤得到内阁作为羽翼，势力更加嚣张。顾秉谦、魏广威也曲意奉承魏忠贤，如同奴仆一样。叶向高、韩况相继被罢免，何宗彦去世，顾秉谦于是成为首辅。从天启4年12月至6年9月，凡是陷害忠良正直之人，都由顾秉谦拟旨。三朝要典的编撰，顾秉谦担任总裁，又拟写御制序放在书前，想用此来堵住天下人的口。朝廷没有一项举动，他就拟旨归功，赞美魏忠贤，褒扬称赞不停。魏广威用书信与魏忠贤沟通，在信封上签写内阁家报，当时人称他为外魏公。在此之前，内阁拟旨只有首辅一人拟定，其余人只是参与议论而已。魏广威想独揽大权，与魏忠贤谋划，让众辅臣分别担任，政权开始分裂，后来就沿袭成为惯例。杨莲等6人被逮捕，魏广威实际上参与了谋划，顾秉谦拟定严厉的圣旨，每5天追笔一次。尚书崔景荣、 害怕他们立即死在帐下，赶紧请魏广威劝谏停止。魏广威心中不安，上书说杨莲等人在今天确实是有罪之人，但在从前确实是青司的辅佐，即使赃物确实，也应当交给法司依据法律定罪，怎么能每日严刑拷打，让镇抚司追赃呢？人身不是木石，重刑之下，死亡只在片刻之间。以审理刑狱的职责，让他们去追赃，官守在哪里？且不说伤害了好生之人，也违背了祖宗的制度，将使朝政日益混乱，与古代的帝王大不相同了。奏书呈入，大大违背了魏忠贤的心意。魏广威害怕，急忙拿出崔景荣的手书为自己辩解，但魏忠贤的愤怒已经不可化解，于是他上书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。过了两个月，假托圣旨严厉斥责廷臣，其中说镇政遵循旧章，而说朝政日乱，镇政效法尧舜，而说大不相同，大概就是指魏广威奏书中的话。魏广威更加害怕，祈求顾秉谦为他辩解，魏忠贤的怒气稍有缓解，但魏广威终究不能心安，又三次上书请求退休，五年八月允许他离去。魏广威先前已加封少保、太子太傅，改任吏部尚书、建极殿大学士，到这时又加封少傅、太子太师，因封儿子为中书舍人，赏赐白银100两、蟒袍一件、彩璧4表里，乘坐驿站车马，由行人护送回乡。典礼优厚，还是因为先前交好的缘故。过了两年，死在家中，追赠太傅，抚恤典礼按制度举行。顾秉谦拟旨，事事顺从魏忠贤的意旨。起初假托圣旨治主考官丁乾学的罪，又拟旨杀死杨莲、左光斗等人。只有周顺昌、李英生等人被关进诏狱时，顾秉谦请求交给法司，不要让他们死于非罪。宦官出阵时，顾秉谦起草上谕，后来又与丁少士请求罢免。这两件事稍有争执。冯权进入内阁后，同党之间日夜互相倾轧，小人们也各有所偏向。顾秉谦心中不安，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比魏广威晚一年退休离职。崇祯元年，被谏官祖仲晔、徐尚勋、汪英元弹劾，命令削去官籍。不久，因交结进士，列入逆案，判处徒刑3年，赎罪未明。二年，昆山百姓积怨顾秉谦，聚众焚烧抢劫他的家。顾秉谦当时80岁，仓皇逃到渔船上得以幸免，于是向朝廷献出窖藏白银4万两，寄居在其他县而死。魏广威也被追论削夺官爵，列入逆案遣述。自从顾秉谦、魏广威当政，政权归于魏忠贤。后来入阁的黄立吉、施凤来、张瑞图等人都依附谄媚取荣，名字附在逆案中。黄立吉，字中武，元成人，万历32年进士，逐步升官至少詹事、礼部侍郎。天启5年8月，魏忠贤因为同乡的缘故，提拔他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与丁少士、周如盘、冯权一同参与机要事务。当时魏广威、顾秉谦都因为依附魏忠贤而身居内阁。不久，魏广威离职，周如盘去世。第二年夏天，丁少士也去世，冯权被罢免。这年秋天，施凤来、张瑞图、李国朴进入内阁。不久，顾秉谦请求回乡，黄立吉于是成为首辅。施凤来，平湖人；张瑞图，晋江人，都是万历35年进士。施凤来殿试第二名，张瑞图第三名，一同被授予编修，一同逐步升官至少詹事兼礼部侍郎，一同以礼部尚书身份进入内阁。施凤来平素没有节操气概，以和顺柔媚取悦于世。张瑞图在会试对策中说，古代用人的人起初不设立君子小人的名目，这种分别是从孔子开始的。他的荒谬狂妄到了这种地步。魏忠贤生祠的碑文大多是他亲手书写。庄烈帝即位后，山阴建生胡焕游弹劾黄立吉、施凤来、张瑞图、李国朴等人身居宰相之位，毫无主见，甚至顾命重臣死于诏狱。五等爵位、上宫的尊贵加给宦官，而生祠碑文颂扬无所不至。按冯英奸邪的罪名论处，还有什么可推辞的？皇帝为此汲去胡焕游的功名， 交付司法官吏处置。黄立即等人内心不安，各自上书请求罢免，皇帝还用褒奖的诏书答复他们。11月，黄立即请求退休离去，来宗道，杨景臣一同进入内阁，施凤来成为首辅。御史罗元兵再次上书弹劾，施凤来、张瑞图都告老回乡。来宗道，萧山人，与黄立即同年进士，逐步升官至太子太保、礼部尚书，以原官兼任内阁大学士，参与机要事务。来宗道在礼部为官时，为崔成秀的父亲请求抚恤典仪，其中有在天之灵的话。编修泥园录多次上书议论时政，来宗道笑着说，他有什么事多嘴，翰林院的旧例只是品茶罢了。当时人称来宗道为清客宰相。杨景臣与张瑞图同县，万历41年进士，逐步升官吏部右侍郎，与来宗道一同进入内阁。在翰林院为官时，担任药典的副总裁，一位顺从奸党的指使，又三次上书颂扬魏忠贤。等到朝局已经变化，于是请求销毁药典。几时中，御史交相弹劾他，与来宗道在同一天被罢免。此后定逆案，张瑞图、来宗道起初没有列入，庄烈帝责问，韩况等人回奏没有实据。皇帝说，张瑞图为魏忠贤书写碑文，来宗道称崔成秀的父亲在天之灵，这不是实据吗？于是将张瑞图、来宗道与顾秉谦、冯权等定罪赎徒为民，而黄立即、施凤来、杨景臣被革职闲住。崔成秀，冀州人，万历41年进士，被授予行人。天启初年，升任御史、巡按淮、扬，卑污狡猾，不修饰行。见东林势力正盛，将要离京时，极力推荐李三才，请求加入东林党，东林党拒绝接纳。在淮、扬时，贪赃枉法，声名狼藉。霍邱知县郑延作贪污，将要弹劾他，用千金贿赂免罪。郑延作知道他容易对付，又行贿千金，就推荐了他。他的行事大多类似这样。四年九月回朝，高攀龙任都御史，全部揭发他的贪污情况。吏部尚书赵南星提议将他戍边，诏令革职等候查办。崔成秀非常窘迫，夜里跑到魏忠贤的住所，叩头哀求，说高攀龙、赵南星都是东林党人，挟私排挤陷害，又叩头流泪，请求做魏忠贤的养子。当时魏忠贤正被朝臣交相攻击，非常愤恨，正想得到外廷的帮助。涿州人冯权，年轻时在宫中任侍从官，在家闲居，与熊廷弼有矛盾，写信给魏良卿，劝他兴起大狱。魏忠贤希望借事端倾轧，陷害那些害自己的人，得到崔成秀，恨相见太晚，于是用为心腹，每天与他谋划。第二年正月，给事中李恒茂为崔成秀诉冤，宫中传旨就说崔成秀被诬陷，恢复了他的官职。崔成秀于是首先上书推荐张鹤鸣、申用茂、王永光、商周作、许洪刚等人，又再次上书请令京官自陈，从此清流之事多被排斥。不久监督三殿工程，魏忠贤因为视察工程的缘故，每天到外朝。崔成秀必定平退众人密语，乘机进献同志朱禄都是东林党人，右进献天剑禄都是不依附东林的人，让魏忠贤凭此升降官员，正派人士被一扫而空。夜晚祈求联系的人无不通过崔成秀近身，如营聚集已赴，他家门庭若市，多次升官至工部右侍郎并兼御史，仍像以前一样督工。御史田景兴说侍郎兼御史不方便，请求改为迁都御史，皇帝听从。魏忠贤曾经修缮家乡的肃宁城，崔成秀首先上书称赞。六年二月，又上书歌颂魏忠贤督工的功劳，请求赐赤褒奖，最后说臣不是像宦官献媚的人，眼前千机万骂，臣本来甘愿承受。奏书一出，朝野轰然大笑。阁臣顾秉谦等人撰写赤书800多字，褒奖魏忠贤，几口赞誉，前代的九锡文也不能超过。从此内外奏书没有不歌颂魏忠贤的恩德的了。当时正在编纂三朝要典，崔成秀上书陈述要典的缘起，追论病风、妖书、知藩三件事，凡是拥护光宗的人 都加以仇敌。魏忠贤高兴，宣赴使馆。这年七月，升任本部尚书。十月，黄极殿建成，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，仍监督大工程。母亲去世，不奔丧，夺情任职。崔成秀仗着魏忠贤的宠幸，更加贪图利益。朝中官员多拜为门下士，以通于魏忠贤。那些不依附自己以及权势地位相倾轧的人，就派其党羽排斥除去。当时有五虎的名目，以崔成秀为首，其所倾陷的人不可胜数，即使是他的党羽也深感畏惧。他儿子崔铎不会写文章，嘱托考官孙知谢获得乡试推荐，任用其弟崔宁秀为浙江总兵官，女婿张元芳为吏部主事，妾弟幽人萧维忠为密云参将，有关部门都不敢违背。第二年八月，冒领宁景的功劳，加太子太傅。不久续三殿功，加少傅，世袭阴风锦衣，指挥千事。这个月升任兵部尚书，仍兼左都御史，同时掌管两个官印，掌握兵权和法纪，出入显赫，世倾朝野。不久，熹宗驾崩，朝臣入宫哭灵。内史十多人急忙传呼崔尚书，朝臣相顾惊愕。崔成秀入见魏忠贤，密谋很久，话语秘密不得而知。有人说魏忠贤想篡位，崔成秀认为时机不可，阻止了他。庄烈帝即位，他的党羽知道魏忠贤必败，内部互相猜疑。副都御史杨所修首先请求允许崔成秀守制，御史杨维元、贾继春相继极力攻击，崔成秀请求罢免，皇帝还安慰挽留，奏章三次上呈，温和的诏书令他乘一车回乡。不久，言官弹劾崔成秀及工部尚书吴纯夫、兵部尚书田吉、太常卿倪文焕、副都御史李奎龙，号称五虎，应当在世朝处死，诏令逮捕治罪，没收其家产。当时魏忠贤已死，崔成秀知道不能免罪，排列姬妾，陈列各种奇异珍宝，呼酒痛饮，喝一杯就摔坏一个，饮完后上吊自杀。诏令戮其尸体，儿子崔铎除名，弟弟崔宁秀发配戍边。后来定逆案，以崔成秀为首。吴纯夫，晋江人，万历三十八年进士，历任陕西佥事，因经查被罢免。五年，潘元起复为兵部郎中，与倪文焕、田吉、李奎龙都由崔成秀引进，成为魏忠贤的义子。大学士冯全仲进士十三年就做到宰相，被魏忠贤亲近。崔成秀嫉妒他，吴纯夫就攻击冯全。六年冬，升任太仆少卿，管理直方事务。不久，升任太仆卿，历任工部天柱右侍郎。冒领宁锦集三殿的功劳，多次升官至工部尚书，加太子太傅。一年中六次升迁，达到最高官位。倪文焕，江都人，由进士被授予行人，升任御史，巡视南城。山东有很多大奸猾，事发后逃匿京师。参政王维章多次行文给倪文焕，倪文焕接受他的贿赂，反而弹劾罢免了王维章。曾经误打皇城手足，被宦官纠合，非常恐惧，跑去见崔成秀求救，于是被引入魏忠贤幕府，成为鹰犬。首先弹劾兵部侍郎李邦华、御史李日轩、吏部员外郎周顺昌、林之桥，再次弹劾户部侍郎孙居相、御史夏志令及原吏部尚书崔景荣、吏部尚书李宗言等数十人，轻的被削职夺官，重的被拷打致死。崔成秀首先颂扬魏忠贤，倪文焕接着效仿，出巡基辅，为魏忠贤建三座祠堂。河南道缺长印官，崔成秀为此空缺等待倪文焕，到任时超过十人任职。冒领宁锦殿功，加太仆卿，仍掌原职，不久改任太常卿。魏忠贤失败，倪文焕恐惧，请求回家中养。田吉，故城人，万历三十八年停队时怀藏夹带，被罚停考三科，以县左录用。不久补考，由知县历任兵部郎中。六年冬，升任淮阳参议，由宫中传旨升任太常少卿，管理直方事务。第二年升任太常卿，不到一年接连升官至兵部尚书，加太子太保。众多逆党越级升迁，没有像田吉这样的。 李奎龙，福建南安人，由进士历任吏部主事，被弹劾罢去。天启五年，潘元复官，升任郎中，专门秉承崔成秀的懿旨，引用邪人献美魏忠贤，升任太常少卿，仍代理选拔事务。不久升任左迁都御史。三殿建成，升任左副都御史。庄烈帝继承皇位，吴淳夫、倪文焕、田吉、李奎龙都因为上林点薄樊围城，户部员外郎王守礼的言论被逮捕治罪处死。当魏忠贤失败时，庄烈帝采纳朝臣的意见，将要定从逆案。大学士韩况、李彪、钱熙不肯广泛搜求结怨，仅以四五十人上报。皇帝嫌少，令再议，又以数十人上报。皇帝不高兴，另以赞祷、拥戴、宋美、产妇为条目，并且说内侍中同恶的也应当列入。韩况等人以不了解内侍回答，皇帝说岂能都不知道，只是怕招怨罢了。过了一天，召入便殿，案上有布囊，盛着很多奏书，指着说这些都是奸党的送书，可以按名全部列入。韩况等人知道皇帝的意思不可挽回，就说臣等的职责是拟旨，法律不是所熟悉的。皇帝召吏部尚书王永光询问，王永光以不熟悉刑名回答，于是诏令刑部尚书乔允生、左都御史曹瑜便一同办理，于是案名罗列没有遗漏的。崇祯二年三月上报，皇帝为此下诏书颁示天下。首逆凌迟者二人，魏忠贤、克氏。首逆同谋，绝不带使者六人，崔成秀及魏良清、克氏子都督侯国兴、太监李永贞、李朝清、刘若愚。交结进士秋后处决者19人，刘志选、梁孟环、倪文焕、田吉、刘兆、薛真、吴淳夫、李奎龙、曹清成、大理寺正许志吉、顺天府通判孙如烈、国子监生陆万灵、封城侯李成作、都督田尔庚、徐显纯、崔英元、杨环、孙云鹤、张体前。结交进士次等充军者11人，魏广威、周英秋、严乌泰、霍维华、徐大化、潘汝珍、李鲁生、杨维元、张讷、都督郭清、孝陵卫指挥李之才。交结进士右次等闰土三年叔叔为民者，大学士顾秉谦、冯权、张瑞图、来宗道、尚书王少辉、郭允厚、张我旭、曹尔珍、孟少瑜、冯家慧、李春叶、邵辅忠、吕纯如、徐兆奎、薛丰祥、孙杰、杨孟衮、李养德、刘廷元、曹思成、南京尚书范继士、张普、总督尚书黄运泰、郭尚友、李从新、巡抚尚书李金白等129人。交结进士简等革职贤助者，黄立吉等44人。忠贤亲属及内官党副者又50余人。案定后，其党羽每天图谋翻案，王永光、温体仁暗中主持，皇帝坚持立场，不能动摇。后来张杰推荐吕纯如，被弹劾去职。唐世纪推荐霍维华，福建巡案殷喜臣推荐部内贤助通政使周维京，获罪至发配戍边。其党羽于是不敢再说话。福王时，阮大铖冒认定册功被启用，这个案才开始翻覆。于是太仆少卿杨维元、徐景莲、给事中于廷弼、郭如案、御史周昌敬、陈以瑞、徐富阳、编修吴孔家、参政于大富等人相继而起，国家灭亡才停止。刘志选是慈溪人，万历年间与叶向高同时考中进士，授官刑部主事，与同僚刘复初、李茂贵一起争论郑贵妃、王公妃册封的事。后来李茂贵因为给事中少数请求禁止各衙门上书言事，尚书直言力争，被贬官两级。刘志选说陛下贬谪李茂贵，让人闭口不言，蒙蔽耳目，这不是国家的福气。皇帝发怒，贬他为福宁州判官，逐渐升迁为合肥知县，因为考核被罢官回家，闲居30年。光宗、熹宗相继即位，那些因谏言获罪的人都被重新启用，只有刘志选因为考核的条例没能参与。恰逢叶向高应召赴京，路过杭州，刘志选和他游玩宴饮一个月。叶向高回朝后，任用刘志选为南京工部主事，晋升郎中， 当时他已经70多岁了，进取之心更加急切，上书追究洪丸案，极力诋毁孙慎行不守正道。魏忠贤很高兴，天启五年九月召他担任上保少卿，在赴任路上又极力攻击孙慎行，并且牵连到叶向高。魏忠贤更加高兴，将这两份奏书拿出来在使馆宣示。第二年升任顺天府丞，冬十月就上书弹劾张国际。张国际是皇后的父亲，魏忠贤忌惮皇后贤明，想要扳倒他。恰逢有人在后宰门贴匿名榜，列出魏忠贤谋反的情况以及他的党羽70多人。魏忠贤怀疑出自张国际和被驱逐的众人之手。少府中孙杰谋划借此兴起大狱，杀尽东林党人，并且借张国际来动摇中宫。事情成功，就立魏良卿的女儿为皇后，起草了一份奏书招募人上奏。众人担心祸患，不敢承担。刘志选被家人之言迷惑，认为自己年老一定比魏忠贤先死，竟然上奏了，极力论列张国际的罪状。末尾说不要让人议论到丹山之穴，蓝田之种。原来之前有个死囚孙二说张皇后是自己所生，不是张国际的女儿。奏书呈上，事情难以预测。皇帝夫妇感情深厚，只命令张国际改过自新而已。皇后是已故司礼太监刘克敬所选，魏忠贤迁怒于刘克敬，将他贬谪发配到凤阳，勒死了他。不久刘志选上书颂扬要点，说表彰德性，惩处罪过，没有细微之处不彰显，即使是尧舜流放四兄举用元楷，又怎能超过呢？确实是子由子夏，也不能增删一个字。于是极力诋毁王之采、孙慎行、杨莲、左光斗，而极力赞誉刘廷元、岳俊生、黄克纂、徐景莲、范继士、贾继春以及傅奎、陈九畴，并且说慷慨忧时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是魏广威，应当让他回到宰辅之位，以继承武臣的盛世，赤忠报国，辅助完成据点于不久的是场臣魏忠贤，应当增入卷首，以宣扬义德的修美之风。又说王之采应当正法，孙慎行应当加以贬谪戍边。魏忠贤非常高兴，于是岳俊生等人破格提拔，王之采被逮捕，孙慎行被发配戍边，都如同刘志选所说。天启七年升任右迁都御史、提督操江。这一年熹宗驾崩，魏忠贤倒台，言官们纷纷弹劾，下诏革除官职。后来定逆案，法律上没有动摇国母的条文，就以儿子骂母亲的律条定罪，与梁孟环一起被判死刑。刘志选先自缢而死。梁孟环广东顺德人，考中进士，历任御史，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魏忠贤，兴起汪文言之狱，杀害杨莲等人。出巡山海关，恰逢宁远论功，崔成秀没有获得功赏，梁孟环极力陈述他的贤劳，于是崔成秀晋升侍郎。梁孟环弹劾熊廷弼侵吞军饷17万，熊廷弼已死，家产更加破败。刘志选弹劾张国际时，魏忠贤的心意还未满足，梁孟环探知此事，天启七年二月迅速上书极力论列张国际的罪状，并且故意质问丹山、蓝田两句话，企图倾覆皇后。只是事情重大，魏忠贤也不能立即施行，而张国际最终被勒令回原籍。梁孟环见此祭祀魏忠贤，三次上书颂扬其功德。宁景之意又称赞魏忠贤德备四方，勋高百代，于是有安平之风，梁孟环升任太仆卿。另外刘肇是杞县人，万历47年进士，授官卢龙知县。天启二年破格升任山东佥事，天启七年代替严明太总督冀、辽、保定军务，不久晋升兵部尚书，加太子太保。刘肇贪利无耻，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魏忠贤。出仕九年迅速升到极品，建了四座祠祭祀魏忠贤。魏忠贤倒台后仅仅被罢官听候审查，御史高宏图上言轻微设计动摇公维，向刘肇及刘志选、梁孟环这三个贼子罪责实际超过五虎、五彪，而天讨魏家。并且刘肇在冀州建祠迎接魏忠贤画像，五拜三叩头， 呼九千岁。等到听说先帝病危，刘肇立即整兵三千，更换将领，用崔成秀的亲信萧维忠主持游骑，直接到东门，这是想干什么？因此三人都被逮捕，判了死刑。少府中，定海人，万历23年进士，任工部郎中，首先弹劾李三才贪婪阴险假公济私专横四大罪状，不久称病离职，很久之后起复原官。天启五年，依附魏忠贤，迅速升迁到兵部尚书，代理侍郎事务。众多奸党攻击正直之人，多是他主使。天启七年三月，护卫贵王到藩地衡州，加太子太保。回朝后，时事已经变化，称病归乡。不久列入逆案，赎罪为平民。孙杰，钱塘人，万历41年进士。任刑科又给侍中，因为依附魏忠贤弹劾刘义景、周家模，被轻易所弃。出任江西参议，称病归乡。魏忠贤召他为大理丞，多次升迁到工部右侍郎。大学士冯权由李鲁生、李帆拥戴为首辅，向来与崔成秀不和。而孙杰与霍维华因为崔成秀最得魏忠贤欢心，想让他入阁，与吴淳夫等人谋划，先攻击去除冯权。又担心王绍辉任吏部尚书，不肯推举崔成秀，让袁京尚书攻击王绍辉。而龚翠素尚书建议阁臣内外兼用以巩固其势。从此李鲁生、李帆与孙杰等人分道，他们的党羽日益互相倾轧。孙杰的官也做到尚书加少保。魏忠贤被杀后，孙杰被弹劾罢官，名字列入逆案，赎刑三年。少府中，孙杰原本谋划动摇中宫，但事情由刘志选、梁孟环发起，所以得到较轻的处罚。曹清城，江西德化人，考中进士，授官吴江知县，贪污赃物名声狼藉，以滥用刑罚博得强项之名。巡抚周启元弹劾他，被降职，改任顺天教授，调任国子助教。谄媚依附汪文言，得以任工部主事。等到汪文言败落，曹清城极力排挤他，由作主冯权引荐，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魏忠贤，成为石狗之一。冯权想陷害御史张慎言、周宗建，让李鲁生起草奏书，嘱咐曹清城上奏，并牵连李英生、黄遵素，而推荐李鲁生及傅奎、陈九畴、张讷、李帆、李恒茂、梁孟环等十多人。张慎言等四人都被革职。曹清城在群小中尤其无耻，日夜奔走魏忠贤门下，卑贱谄媚无所不至，同辈都羞于提起他。曹清城反而在众人面前骄傲于魏忠贤亲近自己。给侍中吴国华弹劾他，魏忠贤发怒，革除吴国华的名籍，曹清城更加得意。给侍中杨所修秉承魏忠贤的意旨，极力推荐他的贤能，于是由员外郎升任太仆少卿。后来魏忠贤也厌恶他了，天启六年正月被给侍中潘士文弹劾，魏忠贤则被他败坏群体，革除其官籍。临行时还向魏忠贤叩头说，君臣之义已绝，父子之恩难忘，絮絮哭泣而去。魏忠贤被杀后列入逆案首等，判死刑，关在狱中很久，家人不再送食物，曹清城抢其他囚犯的剩饭，每天醉饱。李自成攻陷京师，曹清城首先打破监狱出将，李自成失败，跟随他西走，不知所终。福王时定从贼案，曹清城又列在首等。当魏忠贤兴盛时，他的党羽争相攻击清流，献媚求宠。最著名的有13位：张讷、卢澄清、门客新、刘辉、智定。13位交河人，任文登，曹两县知县，贪污名声很大，因御史陈九畴推荐得以行取。赵南星掌管吏部，外放他为王府长史。旧历外官行取没有做王府官的，13位因此非常怨恨。等到魏忠贤得志，13位谄媚依附他，于是授官御史。首先弹劾都给侍中刘弘化庇护熊廷弼，太仆卿吴炯结党顾县城，两人受到严厉谴责。追问经查三次变动，极力诋毁李三才、王图、孙丕阳、曹于变、汤兆金、王宗贤、顾县城、胡兴、王元汉、 王叔辩、赵南星、张问达、王允成、涂一真、王向春等15人，而推荐乔英甲、徐兆奎等13人。于是李三才等活着的被除名，死了的追夺官衔。不久，吉利论说三案，请求将其奏书交付使馆，并弹劾礼部侍郎周秉谟、南京尚书沈景泰、大理丞张廷拱三人也受到谴责。13位是魏忠贤的十孩儿之一。又倚仗崔成秀为推荐人，罗织杨莲、左光斗的冤狱气焰非常嚣张。一天夫外妻宴会，魏良清在座。13位喝醉，勿令幽人眼，刘瑾酗酒一句。魏忠贤听说后大怒，革职回乡。魏忠贤被杀后，借忤逆宦官之名起复原官，被南京狱使朱纯弹劾罢官离去。张讷，阆中人，由行人升任御史，秉承魏忠贤懿旨，首先弹劾赵南星十大罪状，并牵连御史王允成、吏部郎邹维敛、陈伯祥、夏家玉。魏忠贤大喜，立即革除赵南星等人名籍，并且命令再奏。于是罗织兵部侍郎李邦华、湖广巡抚孙鼎相就给侍中毛世龙、魏大忠、光禄少卿史继士等17人，诬陷他们贿赂赵南星得官，众人都获罪。不久请求拆毁东陵、关中、江右、徽州诸书院，痛骂邹元彪、冯从吾、余茂恒、孙慎行，并牵连侍郎郑三俊、毕茂良等也被革职。又弹劾罢免江西巡抚韩光佑。张讷是魏忠贤的鹰犬，前后攻击出力很多。魏忠贤深深感激他，任用其兄太仆少卿张溥至南京户部尚书，加太子太保。张溥人宣大总督，为魏忠贤建了4座祠。兄弟都列入逆案。卢澄清，余姚人，由中书舍人升任御史，首先弹劾罢免户部侍郎孙居相等人。于是说，东林党自顾县城、李三才、赵南星之外，如王图、高攀龙等称为副帅，曹余变、汤兆京、史继士、魏大忠、袁化忠称为先锋，丁元建、沈正宗、李普、贺朗称为敢死军人，孙丕阳、邹元彪称为土木魔神，请求将党人姓名、罪状榜示海内。魏忠贤大喜，下令有关部门刊印成册，凡是党人以定罪未定罪的都别名其中。卢澄清官至太仆少卿去世。门克新，汝阳人，由青州推官升任御史，弹劾右庶子叶灿、光禄卿钱春、按察使张光敬依附门户，并且请求迅速诛杀熊廷弼。魏忠贤大喜，立即传旨行刑。因内阁大臣坚决反对，才命令等到秋后，而革除叶灿等人名籍。御史吴玉忠是熊廷弼的姻亲，愤怒地说，熊廷弼已死，何必上书催促，与门克星绝交，逆党因此怀恨他。熊廷弼之祸，大学士丁少士出了力。冯权于是派人唆使吴玉忠弹劾丁少士，而先报告魏忠贤说，吴玉忠必定为熊廷弼报仇。吴玉忠奏书呈上，于是命令在午门杖打100，抬到家就死了。魏广威将要辞职，门克星说，魏广威中流砥柱，绝功甚伟，应当赐予温旨，优加礼遇。因此稍稍失去魏忠贤的欢心。太仓人孙文志与同乡武进士顾同寅曾经客居熊廷弼处，熊廷弼死后，孙文志作诗哀悼他，顾同寅在信中也写了追昔的话，被巡逻士卒捕获。门克星立即以诽谤上报，两人于是被处斩示众，牵连同郡编修陈仁熙、顾修撰文振梦一并革职。门克星不久巡按山东，崇祯初年称病离职。刘辉，清苑人，由临淮知县升任御史。陈朝甫弹劾冯权，刘辉继之尚书，并且说，臣与冯权同乡，痛恨群小物冯权，不忍冯权作诗焉，照本色。听说的人都笑他。出京都里聊想，贪污无数。当初梁孟环巡官诬告熊廷弼侵吞军饷17万。刘辉说，熊廷弼原领库银30万，毫无着落。他家产不下100万，而仅以17万归还公家，何以申国法？于是诬告给事中刘弘化、毛世龙、御史樊尚景、房可壮贪赃受贿之事。魏忠贤高兴，革除刘弘化等人官籍， 下令有关部门追征熊廷弼赃物。不久加刘辉太仆少卿，先后颂扬魏忠贤多达11书。魏忠贤倒台，被弹劾回籍。徐廷定，袁氏人，考中乡试，授业于赵南星门下，被授予知县官职。通过魏广威结交魏忠贤，得以升任御史，于是上书诋毁赵南星是元凶，先后弹劾罢免礼部侍郎徐光启等人。徐廷定以乙榜出身，想要博取魏忠贤欢心，攻击更加激烈。魏忠贤大喜，加封太仆少卿，后因守丧归乡。崇祯初年，礼部主事乔若文弹劾徐廷定以及陈九畴、张讷是魏广威的爪牙，下诏削夺官职。后来与三位张讷、程清、克星全部列入逆案，张讷被发配戍边，三位等人被判处徒刑。当魏忠贤专横时，小人希求禁用干求恩宠，都陷害良善以自我见引。起初攻击的都是东林党，后来凡是要排挤的人都诬陷为东林党而驱逐。从天启四年十月到熹宗驾崩，被关押在诏狱而死的十多人，下狱贬谪戍边的数十人，削夺官职的300多人，其他革职贬黜的不可胜计。王绍辉，咸宁人，尚书王用宾的侄孙，考中万历26年进士，授官邹平知县，升任户科给事中，居官刚强固执，颇以清廉节操闻名。汤宾颖号召党羽，图谋权位。吏部尚书孙丕阳因为王绍辉是其门生，按年例外调为山东参议，王绍辉称病不就。太昌时启用为通政参议，升任太仆少卿，被弹劾称病辞职，不久因时疑被罢免。天启四年冬，魏忠贤驱逐左光斗后，立即召王绍辉代为左迁都御史。次年六月晋升左副都御史，不久晋升户部侍郎、都理仓厂，刚就职改任左都御史。十二月拜吏部尚书。魏忠贤为侄子魏良清请求世袭封爵，王绍辉立即上奏请求封魏良清为伯，请求推恩其三代，王绍辉也议定如其言。到魏忠贤派内臣出阵，王绍辉才与同僚陈述四不可。王公厂、朝天宫一起发生火灾，王绍辉说诸罚过多，触犯魏忠贤懿旨，遭到责备。之后又上言四方多事，九边缺饷，难免催科，请求规定分数，放宽年限，将缓急事宜交付巡抚巡案。正殿已建成，两殿因缓建，请敕工部裁减织造、瓷器等冗费，用以资助大工程。奸党削除已尽，恐怕藏祸蓄怨，反受重伤。逮捕关押的重刑加于封疆大吏，明显过失，三案俱奸，则人心悦服，其余的应稍加宽待。又触犯魏忠贤懿旨。起初，王绍辉在万历朝一向以排挤东林党，被其同党推重，所以魏忠贤首先任用他居要职。王绍辉仿照民间《水浒传》，编东林108人为点将录，献上，另案名册贬黜，因此更加被魏忠贤喜欢。不久奸党势力转盛，后进者求速生，妒忌这些人妨碍自己，打算以此驱逐他们。孙杰于是谋划让崔成秀入阁，先击去王绍辉，令御史袁京、张文熙诋毁王绍辉结党。袁京在上书列举其卖官贿行，于是削去王绍辉官职，以周英秋代替。逆案确定后，王绍辉被削籍论处徒刑。周英秋，金坛人，万历年间进士，历任工部侍郎，生平没有操守。天启三年躲避东林称病离去。次年冬，魏忠贤启用为南京刑部左侍郎。五年召拜刑部天柱尚书。当时魏忠贤广述私人都用显爵引诱，所以两京大僚多是天柱。不久改任左都御史，家中善于烹饪，每当魏良清经过，进献猪蹄留影，魏良清大喜，当时号称微蹄总献。次年七月代王绍辉为吏部尚书，与文选郎李奎龙卖官分赃。未被驱逐进的清流，周英秋挑剔细故，削夺无虚日。魏忠贤门下有石狗，周英秋是首领。冒三殿公，屡次加太子太师。起初杨莲等人被拷打致死，周英秋半夜敲门，对其管客说天眼开，杨莲、左光斗死了。 庄烈帝即位，被弹劾归乡。不久，入逆案，发配戍边死。帝周维持，天启年间为御史，请求刊布党籍，尽毁天下书院。不久，弹劾兵部尚书赵彦等人，并削籍。因兄周殷丘在位，避嫌归乡。崇祯初年，启用巡按浙江，被弹劾罢免。兄弟一同列入逆案。霍维华，东光人，万历41年进士，授官金坛知县，征召授兵科给事中。天启元年6月，宦官王安应当掌管司礼监印，称病居住外邸，希望得到温旨及就职。王安与魏忠贤有嫌隙，宦官陆敬臣是霍维华内弟，侦探得知后告诉霍维华。霍维华原本与魏忠贤同郡交好，于是乘机弹劾王安，魏忠贤及假传圣旨杀之。刘一景、周家模都厌恶霍维华，按年历外调为陕西佥事。其同官孙杰说，霍维华在兵科3月无过失，刘一景、周家模仰王安鼻息，所以排除在外。魏忠贤大喜，立即驱逐两人，而霍维华也因赴丧归乡。四年冬，朝政大变，南京御史吕鹏云因外转请告。魏忠贤传旨令与被查徐大化、年历外转孙杰都升任京卿，霍维华及王志道、郭兴志、徐景莲、贾继春、杨维元并恢复原官。霍维华得行刻，诸为赵南星所斥者，竞相启用。霍维华更加锐意攻击东陵，弹劾罢免御史刘璞、南京御史涂世业、黄公甫、万延阳，追论三案，痛抵刘一景、韩况、孙慎行、张问达、周家模、王之彩、杨莲、左光斗，而赞誉范继士、王志道、汪庆柏、刘廷元、徐景莲、郭如楚、张杰、唐四美、岳俊生、曾道维，请求改修光宗实录，将其书文宣赴使馆。魏忠贤立即传旨削去刘义景等五人官籍，逮捕王之彩，免除李可灼数刑，升范继士巡抚、王志道等京卿，唐四美以下全部启用，实录重撰，而因革陈言免除刘义景等罪。不久上言，总督张我绪应当治罪，尚书赵彦应当去职，御史方振如不应当逮捕，韩静应当复官，汤秉颖应当昭雪，触犯魏忠贤懿旨，传旨责备。五年冬，升太仆少卿，次年升本四卿，不久升兵部右侍郎、署理部事，每次陈奏必颂扬魏忠贤。七年，延绥奏捷，晋升右都御史，因子仅1000户。宁仅论功，晋升兵部尚书，仍管侍郎事，因子如之。不久续三殿功，加太子太保。霍维华性情邪僻，与崔成秀为魏忠贤谋主，所亲为进士，恭敬世皆遇之，因此进献仙方灵露饮。皇帝起初很喜好，后见厌，即得病体肿，魏忠贤颇以此归咎霍维华。霍维华很害怕，而虑有后患，想先自与魏忠贤分离，于是立辞宁谨恩命，让公园重换，岂以己因受之。魏忠贤觉察其意，降旨颇严厉。不久，熹宗驾崩，魏忠贤败，霍维华与杨维元等百般弥逢。其年10月，以兵部尚书协理荣政。崇祯改元，依附阉党者多罢去，霍维华如故。辽东都师王之臣免职，代者袁崇焕位置，霍维华谋行鞭自顾。皇帝已同意，几事中严继祖即论其罪，说霍维华是狡诈之人，阉党事胜则借阉党，阉党败则攻阉党。攻击杨莲、左光斗的是霍维华，杨莲、左光斗被逮，而表面营救的也是霍维华。以一给事中三年越级至尚书，无续功不及，有赏赐必加，即霍维华也难以自解，于是搁置前命。不久，言者接踵而至，霍维华于是隐退。逆案确定后，霍维华戍徐州，气势尤盛。七年，落马胡纡，霍维华向至和尚书刘荣嗣进言，请求自宿迁抵徐州，穿渠200余里，引黄河水通漕，希望续功复职。刘荣嗣同意其计，费金钱50余万，功成不成，下狱论死，霍维华亦乃举。九年，边事紧急， 都御史唐世纪见霍维华边裁至下狱遣恕。霍维华于是忧愤死。福王时杨维坦翻逆案，为霍维华等送冤，奏章下吏部。尚书张杰重述三朝旧事，力称霍维华等中追赐序典。赠因祭葬事权者，霍维华及刘廷元、吕纯如、杨所修、徐少吉、徐景莲六人。赠因祭葬不与事者，徐大化、范继士二人。赠官祭葬者，徐阳先、刘廷轩、岳俊生三人。副官不赐序者，王少辉、徐兆奎、乔英甲三人。其他如王德完、黄克纂、王永光、张光岳、徐鼎臣、徐清博、陆成元，名不列逆案，而为清议所议者，亦次序有差。徐大化，会稽人，家于京师，由庶吉世改御史，以京察贬官再起再贬，至工部主事。孙丕阳主持京察，因不仅落职，就立大祭斥退官无复起者。万历末，群邪用事，文选郎陆清荣破例起之。天启初，吕谦刑部员外郎，结交魏忠贤、刘朝，为之谋主。几事中，周朝瑞弹劾其奸贪，御史张兴照揭其闺房之隐私，徐大化颇羞愧沮丧。不久，程耀人旨力抵熊廷弼，即熊廷弼入关，又请诉诸与周朝瑞相攻结，尚书王继弹劾罢免之。不久复遭查点，削职。四年冬，中直起大理城，更加与魏广微勾结，助魏忠贤为虐。尚书见少府中姚宗文、陆清荣、郭巩等十三人，即召用。不久迁少卿。左迁都御史杨涟等下狱，徐大化献策于魏忠贤说，他们只做一功罪，则无赃物可指。若做那杨浩、熊廷弼会，则封疆示众，杀之有名。魏忠贤大悦，从之，由此诸人皆不免。不久晋升左副都御史，立功不左右侍郎。黄吉殿丞，加尚书，贪字无忌，魏忠贤亦厌之。七年四月，那一金钱事发，遂勒令贤助，后入逆案，数死。李藩、日照人与李汝生皆万历四十一年进士。李藩由庐江知县入为御史，李汝生亦正在建元中，皆为魏忠贤心腹。孙承宗请入朝，李藩以王敦、李怀光相比拟，孙承宗遂还镇。朱国桢当国，不为魏忠贤所喜，李藩悉旨弹劾去之。潼关排畸忠良，多由其代笔起草。时与李汝生阐释魏广威，魏广威败，改谥冯权，冯权宠衰，又改谥崔成秀，当时号称两人为四姓奴。出都基辅学政，见辞天津、河间、真定，呼魏忠贤九千岁，加太仆卿，人管御史事。魏忠贤败，被弹劾罢免。李汝生、詹化人、知行台、邯郸、宜丰、降伏四县。升兵科给事中，由作主魏广威通于魏忠贤，卑污艰险，常参与密谋。周启元弹劾朱同盟，李汝生悉魏忠贤旨，攻击罢免周启元。当时忠旨频出，朝端以为忧。李汝生独上言，执忠者帝，用忠者亡，只不从忠出而谁出？举朝大惊。内阁缺人，召举老成干计者。冯权资浅，年未及四十，李汝生、李藩欲令入阁。李汝生遂上言，成即为老，而非必老乎年。干乃称计，而即有计于国。冯权国秉用，时有石孩之号，李汝生其义也。常见阮大铖、陈尔义、张素养、李松、张杰被十一人，皆其私党。尚书诋毁家居大学士韩况，削其官籍。主事吕夏问至徽州无养春玉，诸累者数百家，知府十万城不能堪，弃官去。李汝生反弹劾罢免十万城。迁左给事中，点事胡广，发策诟骂杨涟，因力抵屈原、宋玉等。茂宁、景公晋太仆少卿。庄烈帝即位，李汝生之祸及，抒情免杨涟等追赃。几事中，汪始亨、严继祖、御史张三模、交章揭发其间，才罢去。御史汪英元在弹劾之，乃削籍。 又有李恒茂者，邢台人，为李科给事中见崔成秀副官，与身相得，弹劾罢免侍郎福克俭、太仆少卿孙之义、太常少卿庄清龄，皆不复魏忠贤者。李恒茂、李鲁生、李藩日奔走吏兵二部交通请托，时人谓之语曰：“官要起，问三里。”后呼与崔成秀交恶，薛吉归。魏忠贤败，起故官，为御史邹玉作弹劾罢免，逆案既定。李汝生遣述李藩、李恒茂熟徒魏明、严明泰，清苑人。万历年间考中进士，授官户部主事，多次升迁至辽东深政，因被弹劾而罢官回乡。过了很久，又启用为佥事，分巡辽海地区。开元失守后，经略熊廷弼派他安抚沈阳，他走到半路便痛哭而返，不久借口有病辞职回乡。天启二年，重新启用为原官，担任山海关监军，随即升任副使，受到孙承宗的赏识。孙承宗多次上书推荐他，但严明泰实际上并无才干谋略，只会阿谀奉承，用空话欺骗皇上而已。同年八月，朝廷停推严明泰为辽东经略，恰逢孙承宗主动请求督师，于是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抚辽东。自从王化贞弃地逃跑后，巡抚一直被撤销，不再设置。至此，孙承宗以重臣身份镇守山海关，事权独揽，严明泰无所作为。第二年五月，他又称病离职，在家闲居三年。魏忠贤窃取大权后，严明泰暗中勾结他，通过御史制定的推荐，被召入朝任兵部右侍郎。天启六年正月，宁远告警，京畿震动。内阁顾秉谦等人认为顺天巡抚吴忠伟不是抵御外侮的人才，推荐严明泰代替他。不久又代替王之臣总督冀州、辽东、保定军务。宁远论功行赏，升任本部尚书，因修缮山海关城，加封太子太傅。不久被召回朝廷，协理荣政，因锦州战功加封少保。三大殿建成，加封少师兼太子太师。明熹宗去世，他代替崔成秀任兵部尚书。严明泰因为忠贤而再次启用，专门从事谄媚阿谀，每次陈述边事，必定歌颂魏忠贤的功德，在冀州、辽东建立生祠多达七处。他歌颂魏忠贤有民心依归及天心向顺这样的话，听到的人无不啧舌。崇祯初年被言官弹劾罢官，后来被列入逆案，发配戍边死。生祠的建立始于潘汝珍，潘汝珍巡抚浙江，顺应姬户的请求，在西湖边建祠。天启六年六月，上书奏报朝廷，下诏赐名普德。从此各地纷纷效仿，几乎遍及天下。同年十月，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在南京建祠。天启七年正月，宣大总督张溥、宣抚巡抚秦世文、宣大巡按张素养在宣抚大同建祠，应天巡抚毛一禄、巡按王巩在虎丘建祠。二月，严明泰与顺天巡抚刘肇、巡按倪文焕在井中山建祠，宣大总督张溥、大同巡抚王典、巡按张素养又在大同建祠。三月，严明泰与刘肇、倪文焕、巡按御史梁梦环在西斜密云压髻山建祠，又在昌平、通州建祠，太仆寺卿何宗盛在房山建祠。四月，严明泰与巡抚袁崇焕又在宁前建祠，宣大总督张溥、山西巡抚曹尔珍、巡按刘洪光又在五台山建祠，庶吉士李若琳在番禺署建祠，工部郎中曾国珍在卢沟桥建祠。五月，通政司经历孙如烈、顺天府尹李春茂在宣武门外建祠，巡抚朱同盟在延绥建祠，巡视武城御史黄献清、王大年、汪若吉、张书、制定等在顺天建祠，户部主事张化瑜在崇文门建祠，武清侯李成明在药王庙建祠，保定侯梁世勋在五军营大教场建祠，登莱巡抚李松、山东巡抚李金白在蓬莱阁、宁海院建祠，都饷尚书黄运泰、保定巡抚张凤义、提督学政李帆、顺天巡按倪文焕在河间、天津建祠，河南巡抚郭增光、巡按鲍奇摩在开封建祠，上林监丞张永作在梁木、家书、林恒三署建祠，博平侯郭振明等在都督府、锦衣卫建祠。 六月，总曹尚书郭尚友在淮安见词。同月，顺天巡按卢澄清，山东巡按黄献清，顺天巡按卓迈。七月，长芦巡盐公翠素，淮阳巡盐许其孝，应天巡按宋真汉，陕西巡按庄谦，各自在其辖区见词。八月，总和李从新，总曹郭尚友，山东巡抚李金白，巡按黄献清，巡曹何可及在济宁见词。湖广巡抚姚宗文，云阳府治梁英泽，湖广巡按温摩在武昌、成天、均州见词。三边总督石永安，陕西巡抚胡廷彦，巡按庄谦、袁京在固原太白山见词。楚王华奎在高官山见词。山西巡抚牟志奎，巡按李灿然、刘洪光在河东见词。每见一座词，费用多的高达数十万，少的也有数万，剥削民财，侵吞公款，砍伐树木无数。开封建祠时，甚至拆毁民房二千余间，建造宫殿九间，一致如同帝王。参政周羌、降服知县纪玉庸肆意妄为，巡抚郭增光只是低头顺从而已。周羌与魏良卿交好，此建成时熹宗已去世，他仍然写信给魏良卿，为魏忠贤设置慎金像。而京城数十里间，此与相望。有建在内城东街的工部郎中叶宪祖私下叹息说，这是天子临幸必庸的道路，土偶能站起来吗？魏忠贤听说后立即削去他的官籍，上林一院甚至建了四座祠。朱同蒙在延绥建祠使用了琉璃瓦，刘肇在冀州建祠，金像用冕旒装饰。几篇奏书词语于阳，如同歌颂圣明，称颂为尧天地德，至圣至神。而阁臣常用骈体文字褒奖答复，朝野内外如同回声响应。黄运泰迎接魏忠贤的像，五拜三叩头，率领文武将吏在阶下列队，拜叩如初。随后到像前祝祷说，某氏靠九千岁扶持，叩头致谢。某月承蒙九千岁提拔，又叩头致谢。回到班位再行叩头礼如初。黄运泰请求用一名游击守卫祠堂，此后见词者必有守卫。许其孝等正在扬州见词，将要上梁时，熹宗的哀诏到达，他们哭奠之后脱去丧服，换上吉服，一起前往参拜。建生陆万龄甚至说，孔子作春秋，魏忠贤作要典。孔子杀少正卯，魏忠贤诛杀东陵党人。因在国学西侧见词，与先圣同享尊崇。司业朱之俊立即为此事操办，恰逢熹宗去世才停止。而朱华奎、李成明等人以藩王之尊、外戚之贵，也献媚求恩，祝祷祈福，唯恐落后。最后巡抚杨邦宪在南昌建祠，拆毁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三贤祠，扩展其地，又卖掉旦台灭明祠，拖出他的像打碎。等到奏书送达，熹宗已去世，庄列地边看边笑。魏忠贤察觉帝意，上书假意推辞，皇帝便批复同意。不久，魏忠贤被诛，所有生祠全部废弃，凡建祠者一概被列入逆案。贾继春，新乡人，万历三十八年进士，历任临汾、任丘二县知县，入朝任御史。李选侍移居野銮宫时，一时颇为逼迫，但原本并无大碍。贾继春听信流言，上书内阁方从哲等人，大致说新君即位，首先引导他违逆先皇，逼迫驱逐庶母，全国痛心。过去孝宗不问昭德之事，先皇优厚对待正妃，为何不辅佐皇上效法？况且先皇弥留之际，当面将选侍托付给诸臣，而尸骨未寒，爱妾却无法保全，作为臣子于心何忍？给侍中周朝瑞反驳他，贾继春再次上书说选侍上吊，皇八妹投井，甚至称选侍为魏亡人。杨涟于是上书陈述遗功的始末，说皇帝寝宫未定，先帝的社稷为重，平日的宠爱为轻，等到皇帝寝宫已定，既尽了臣子防卫的忠心，就应当体察圣主如天的度量。臣请求遗功的原因就是这样。而流言说选侍踉跄赤脚，多次想自杀，皇妹失所投井，恐怕酿成今日的疑端，流传为他年的时事。皇帝于是下诏数百言，极力指责选侍无礼，严厉责备廷臣结党庇护。当时贾继春出巡江西， 顺路回乡，及时上书说明自己上书的缘由，其中有微服大权，不要听任宦官旁落的话。王安激怒皇帝，严旨切责，命他陈述情况。于是御史张慎言、高宏图接连上章为他求宽。皇帝更加愤怒，下令廷臣共同评议。尚书周家谟等人说，臣等以为陛下深切怀念圣母，不能忘记选侍，等到诵读敕谕才知道圣心本自体恤。而贾继春误听风闻，张慎言等人又接连上书读奏，然而其本意并无他意，罪当宽宥，未得批复。御史王大年、张杰、周宗建、刘廷轩、给事中王志道、倪思辉等交章论旧，给事中御史又联名请求，各位阁臣也在经言上向旧，于是停发张慎言、高宏图、王大年的俸禄，宽免王志道等人。随后贾继春回奏，言辞甚为哀切，且隐去了上吊、投井二语。皇帝严旨追问，命他再次陈述。周家谟等人又极力营救，皇帝不许。贾继春更加窘迫，惶恐认罪，称得字风文，于是被除名永不录用。当时是天启元年四月，此后言官屡次请求召还，皇帝都不采纳。天启四年冬，魏忠贤驱逐杨涟等人后，立即用内旨召贾继春复官。他回到朝廷后，重新论述移宫之事，极力说杨涟与左光斗目无先皇，罪当处死。况且杨涟因傅奎揭发汪文言之事，知道祸患将至，所以上书弹劾内廷，先发制人，天地祖宗都必诛之。而仅以那会结党定罪，则杨涟等人当死的罪行尚未大报于天下。因迅速定案公布中外，昭示史册，使后世知道朝廷治罪杨涟等人是因为他们大逆不道，无人臣之礼。奏书委委数百言，并请求采纳杨所修的建议，尽快修撰三朝要典，魏忠贤大喜。庄烈帝即位时，贾继春正担任南基督学，知道魏忠贤必败，即持尚书弹劾崔成秀及尚书田吉、顺天巡抚单明许、副都御史李奎龙、群小开始离心。不久由太常少卿升任左迁都御史，与霍维华等人极力压制证人。崇祯改元五月，给事中刘思求极力指责他反复无常，善于变换，贾继春便自行隐退。随后杨涟之子杨志毅上书揭发他，下诏削籍。当初贾继春因移宫之事诋毁杨涟，结交王安图谋封败，后来建功论偏向杨涟，害怕杨涟被重用，便低头求和，声称上书非自己本意。回到朝廷则极力诋毁杨涟，等到魏忠贤被诛，又极力赞誉高宏图营救杨涟之举，并推荐韩况、倪元禄，以求取容于清议。皇帝定逆案时，贾继春未被列名，皇帝问原因，阁臣说贾继春虽然反复，但其迟论也有可取之处。皇帝说正因为反复，所以才是真小人。于是引用交结进士的律条，判处徒刑三年，贾继春自恨而死。田尔庚，任丘人，兵部尚书田乐之孙，凭借祖上恩印，机关至左都督。天启四年十月代替洛斯公掌管锦衣卫事务。他狡黠阴险，与魏良卿为莫逆之交。魏忠贤驱逐东林党人，多次兴起大狱。田尔庚广泛布置真族，罗织罪名牵连无辜，锻炼严酷，入狱者大多不能出狱。奸邪小人希望升进者，多通过他巴结魏忠贤，魏良卿又从中协助，所言无不采纳，朝官纷纷屈服其门。魏广威也与他联姻，当时有大儿田尔庚的谣传。又与徐显纯、崔英元、杨环、孙云鹤有五彪的称号，累加至少世间太子太师，因封锦衣卫侍职者数人，岁时赏赐不可胜计。徐显纯等人也加官如此。魏忠贤败后，言官交相弹劾，交付司法论死。崇祯元年六月与徐显纯一同伏诛。徐显纯，定兴人，驸马都尉许从成之孙，考中武会试，升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。天启四年，刘乔长镇抚司审理汪文言案，违背魏忠贤旨意获罪，由徐显纯代替。徐显纯略通文墨，性情残酷，大案平心，独行锻炼，杨涟、 左光斗、周顺昌、黄遵素、王之彩、夏之令等十余人都死在他手上。诸人的供状都是徐显纯自己写的。每次审讯，魏忠贤必定派人坐在他身后，称为听记。那人偶尔不到，他便袖手不敢问。崔英元，大兴人，市井无赖，充任校尉，冒领缉捕功劳，机关至锦衣卫指挥。孙云鹤，霸州人，任东厂理行官。杨环，吴县人，隶属锦衣卫籍，任东司理行。凡是徐显纯杀人，都是崔英元等人共同干的，而杨环是田尔庚的心腹。等到徐显纯被判死罪，法司只判处崔英元、孙云鹤、杨环充军。后来定逆案，三人一同被判处死罪，杨环先死于树所。